一秒单元，我们大华兄在我们现场，大华兄，
大家好。
哎，今天好像第一则我们要谈的内容，是跟天文学有关，跟那个是跟太空科学有关。
确实是，我们要谈一下那个美国太空探险的愿景。
嗯哼，
啊，它其实这几个字就是他们的一个计划。美国太空总署有个太空探险愿景计划，
嗯，
打算再度送人上月球，然后再送人到火星，
嗯，
那预定是在2020年代进行，也是从2020年到2029年，
嗯嗯，
那也就是
20年之内的事，
距现在是20年之内的事情，
嗯，
我们大概都有机会看得到。那太空总署啊，为了要执行这个计划，要做许多的准备。那也就是说，这一次送人上月球哦，是在打算在月球上要建立基地，要常住的。
哦，是。
那不只是一两天就回来了，因此需要对于月球啊，有更多的更详细的资讯。
嗯嗯。
那美国时间上个礼拜五傍晚，就是6月18号了。那台湾时间是星期六的清晨，美国发射了月球侦测轨道船。那它的那英文缩写是 LRO， 那就是环绕月球飞行的侦测太空船。
是，
预定今天两个半小时，从现在开始算两个半小时以后啊，
五点半，
那就是美国东部下令时间今天清晨5点43分，也就是台北时间今天下午5点43分，
是
要进入环绕月球的轨道。两个半小时以后，
嗯，
那这一艘太空船 LRO 就是月球侦测轨道船，那它就要进入环绕月球的轨道。
啊，
那这一艘太空船的绕月轨道是绕极轨道，是绕着两极飞。
啊，
也就是不断
通过
月球的南极跟北极。而且呢，绕月轨道距离地球表地表非常非常近，这是一个低轨道的飞行，那是距离月球地表只有50公里，
5万公尺。
对，在，
那很近很低了，
非常非常低的。
嗯哼，
那月球的两极区域是重点侦测区域，那它的目的是在寻找日不落区。
嗯，
也就是中日都有阳光的区域，在地球上我们叫做永昼区。
永昼，
对。那此外呢，月球侦测轨道船 LRO 它的任务还有啊，它要拍摄照片，用那些照片来绘制详细的月球地图，
哦，
然后来寻找适当的太空船降落地点。
是，
那要寻找水源，还要再寻找金属。那，例如许多人推测月球南北极区的地面下可能有结了冰的水资源，
是
等等。那月球侦测轨道船 LRO 还携带了模拟人类皮肤的塑胶板。
嗯哼，
那想要知道月球上的辐射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因为我们地球受地球磁场的保护，那这个很多的宇宙射线事实上不会这个就是帮我们挡掉了许多的宇宙射线，那在月球上没有强大的磁场来保护，所以这个都是要考虑的，因为这里面是，
所以这个塑胶板会有什么反应，也就是差不多意味着人类的皮肤能够如何接受这个宇宙射线的冲击。
那然后更重要的是哈，这个40年前，你想想看哈，美国第一次登陆月球真的是在40年前，是1969年，
是
阿姆斯庄登陆月球。那这个美国进行登月计划曾经对一些地区做过非常高解析度的摄影，那个解析度大概是2公尺之内的东西都看得到。OK， 那现在要用新的资料来比对，可以估计这40年来、这40年来陨石撞击这个月球的几率。
嗯哼，
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这个将来是要建在月球上建长期的基地的，那个基地啊，你一定要找，第一要平坦的一个基址，那第二那还要考虑到这个陨石撞击的几率啊，
是不会被打掉。
对，然后你才能够决定怎么样设计。所以这个比对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至少现在有40年前的资料可以来比对了。那事实上啊，美国太空总署在上个礼拜五 用同一支火箭哈、啊，是发射了两艘月球的探测船，一艘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月球侦测轨道船 LRO、
嗯、
那另外一艘呢是月球陨石坑观测卫星，那英文的缩写是 LCROSS， 那这个 LCROSS、
嗯、
那这个月球陨石坑观测卫星啊，它的任务就单纯而明确了。
嗯嗯，
那它就是侦察月球南极的陨石坑里的永阴陨石坑。
永阴是什么意思？
什么永阴就永远是在阴影底下的，就是从来从
没有照过阳光，
照过阳光的
啊。
那看看那里陨石坑的地层之下有没有水？
嗯哼，
那这一个卫星的构造其实是分为两个部分。那一个部分是太空船，另外一个部分是撞击器，那事实上就相当于发射它的火箭的鼻端，
嗯嗯嗯，
最尖的 那一端。那这一艘这一个卫星呢，它预定要台北时间，也就是今天下午5:20飞过月球，然后进入一个与月球侦测轨道船完全不一样的轨道。那
等一下，我现在要弄清楚，一个是卫星，一个是
没有，它的名称是这样的，我们是用直接翻译，事实上两个都是太空船嘛。
哦
，OK， 那这个缩写叫 LRO 的这一艘月球侦测这个轨道船呢，它是低轨道的，运转的。
是。
那现在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新的，就是月球陨石坑的观测卫星呢，它就是要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轨道。那为什么呢？你听我讲完你就知道了。
嗯。
那这一个这个卫星呢，它预定是在台北时间双十节的晚上。
是。
那它的这个两个部分就是太空船以及撞击器就会分离，然后呢，那一个撞击器会直接撞击月球南极的一个永阴陨石坑。
嗯哼，
那巨大撞击力量造成的岩石迸裂、岩屑飞溅的这种景象啊。地球上以12寸以上的望远镜都观察得到。OK， 那撞击之后的4分钟，那这一个卫星太空船本体会穿入腾空飞舰的岩穴中，来搜集标本，传送地球指挥中心，
是
接着自己再撞击月球，造成第二个岩石迸裂、岩穴飞溅的景象。所以双十节的晚上，假如你有大的这个天文望远镜的话，你也许可以观测得到两次月球南极的那这一种这个岩石迸裂的情况。
这个庆祝双十节放烟火的，
你也可以这么说。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跟他们商量的。
好，那么这为什么可以撞两次？他撞第一次不会撞坏啊？
没有，它第一不是我的意思说，它这一个卫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太空船本体，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撞击器。那到了今天下午5:20，这一个卫星会到达这跟月球汇合的地方，然后进入环绕这个月球的轨道。
是，
可是它的轨道是高轨道而不是低轨道。为什么是高轨道呢？高轨道的目的是要积蓄它的能量。就是距离月球的轨道越高，往月球上撞击的力量就越大。
是
OK， 所以它在今年双十节的晚上，那这一个卫星两部分就会分开。
嗯哼，
那撞击器先撞击月球的南极，那溅起来一大堆的岩屑了以后，那这个4分钟，这个卫星的本体呢就会穿过这个溅起来的这一些岩屑，在那一些岩屑中间收集资讯，然后立即就传送到地球上来。
嗯哼，
因为接着这个卫星太空船的本体呢会再度的撞击。
是，第一个撞的是撞击器，第二个撞的是卫星本体。
卫星本体。
哦，懂了，这样懂了。
OK。 要是月球南极永因地层之下有水或是碳水化合物或是任何的有机物，它们被炸上空中接触阳光之后就会分解，那太空船上携带的各种仪器啊就能侦察得到。
那侦察到能表示说就是将来如果建立太空基地是可以利用这些物质的。
不是不一定，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将来建立的太空基地啊，会不会在南极或北极，我老实讲现在不是太清楚，这是第一点。
是。
那第二点，我相信这是在收集资讯，就是想要了解月球上到底有没有水，因为毕竟这个我们过去只是推测，就没有直接的证据，我们只是推测这个月球永因地层之下可能还有冻结的这个水，那现在是利用这种方法，看看能不能把它给炸出来，那让我们的探测器啊能够直接探测到，那这还是收集关于月球的基本的资讯。
是。
那当然它还假如有碳水化合物了，假如有机物了，那这一些就表示曾经有生物或者现在还有生物在月球上生存。不过我个人认为这种几率是非常小的。我倒是非常感兴趣月球上到底还有没有水。
啊哈。好，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对这个事情要有进一步的观察或者要有一些了解，你觉不觉得我们应该找我们的孙维新啊哈，想办法办一个活动在10月10号双十节那天晚上。可以是吧，就大家可以更有机会去看到这个景象。
不
过我们应该跟美国，
我们还有更快的方法。那现你假如现在上美国太空总署的网站，就 NASA， 那关于这两个太空船的网页上面，你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模拟的卡通，来描述这两个太空船是怎么样子的接近这个月球，然后它的轨道大概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等等之类的。
所以看起来我们不但现在有 Google Earth， 我们快要有 Google 梦了，这个快要有了。
这是一点不错的。
来 ，Google 梦。好，接下来第二个，我们的第二则消息是京都协定。哎呦，还有京都协定吗？我们不是早就小布希第一天上任就把它推翻掉了吗？
不，你这个是误会，就是美国不愿意加入京都协定，这个是真的。那不过事实上京都协定现在已经生效了。所以我先报道一个新闻。那由于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先把这个新闻报道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做一些背景的说明。那预定今年12月7号到18号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15届缔约国会议，目标是定出2012年以后的全球气候协议。那为了届时能够达成结论，许多协商早已紧锣密鼓进行，但很多人担忧目前旗舰人大整合速度太慢。
是。
那这个月月初啊，这个月上旬啊，就是6月1号到12号在德国波昂举行的相关工作组会议，被许多的专家认为进展极其有限。
是。
那这就是新闻。
您新闻报完了哈，我们也要报新闻。不过在我们的新闻报新闻，我也要报新闻。你知道现在英国发展了一款洗衣机，只要用非常少量的水和洗洁剂就可以把衣服洗好，而且是现在的我们使用的洗衣机里面水的水量的大约1/10就够了，可以节省90%的用水，甚至还有40%的电力。预估这个洗衣机如果全面上市啊，每年可以节省的水量高达12亿公吨，而且可以装满1700个游泳池，很可观吧。
我记得好像2个月以前我们报道过了吗？
没有，那个是洗衣球。
OK，
现在还有呢。他说不但是还可以省下40%的电力，相当于减少500万辆汽车。以后我们怎么报路况？你看。
News 九八时时刻刻。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刚才谈到了京都协定的新闻，那么下一步如何？
对对对，我到底不是职业报新闻的，我这个新闻报的不是太好，所以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个还是没有听清楚。简单来讲就是说，今年年底在12月7号到18号要在哥本哈根举行这个关于气候变迁的联合国会议。
嗯，
那在这个会议上要定出2012年以后的因应气候变迁的国际作为。
嗯，
那这一个月就是今年的6月上旬1号到12号在德国波昂举行了预备会议。
是。
那这一次预备会议也出席了许许多多的人。那我们先谈一谈这个新闻的背景。
嗯。
那十多年以前有许多国家加入了一个联合国的一个组织。那这一个组织的名称事实上是一个协定，那叫做联合国气候变迁架构协定。
啊，
那我们中央社的译名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那这一个协定哈，它在1997年，也就是12年以前的12月11号通过了京都协定，通过了京都协定。那到了2005年2月16号，京都协定正式生效。
嗯，
那它的具体的内容是，从2008年到2012年这五年之内，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这五年之内，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
是。
那预定要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按照20年前的水准减少 5%， 就是要按照1990年的水准来减少 5%， 然后各国依实际的状况来增减。
嗯嗯。
Okay？那譬如说美国就必须要减少 7%， 所以这个小布希总统啊，我们先不谈他是不是下台，那这个就算他这个不下台，那事实上京都协定已经生效了，这是第一。
嗯，
那现在问题在于就是京都协定只谈到2008到2012这五年内必须要采取的行动，那2012年以后呢？
嗯，
那所以2012年以后世界各国应该如何继续共同对抗这个气候变迁，那就是目前就是这个月在德国波昂以及今年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所开的会所要解决的问题。那在德国波昂召开了这一次会议啊，有183个国家或者是观察员来参加，那超过的人超过4600人。
嗯，
那讨论的就是预定今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必须通过的协定文本。
那么将来这个就是哥本哈根协定哦。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那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的执行秘书波尔他认为啊，进一步的目标应该是在2020年要按照1990年的水准降低 25% 到 40%。
那降低那么多？
对，你看看，
那表示对于那个时候的科技发展有非常充分的信心了。
那我觉得也对我们的意志，也对我们的意志有充分的信心。
Okay， 或者是把画很大的饼放了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是吧？
那问题在于就是说不定这几年之内又发生了一次什么样的气候灾难，使得大家非得正视这个问题不可。
是。
那具体做法就是这一次波昂会议的协商焦点。那不久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可以看见草案，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草案的文本公布。
是。
那不过这一次啊，有一个提议啊引起了争议，所以就上了报了。那就是啊，有人提议要协助贫穷国家发展低碳科技的方案。
低碳科技。
低碳科技的方案。那有人提议呢，要将发展核能列入选项。
嗯哼。
也就是说，要协助贫穷国家发展低碳科技，那其中包括核能。包括核能。OK， 并不是说它是唯一的选项，可是。不能把它给排除掉。
是。
那可是啊，有许多专家担心，正是因为这些专家担心，所以才闹出新闻来。
嗯。
那这些专家担心的什么东西呢？这些专家担心贫穷国家没有经营跟管理核能电厂的能力。
嗯哼。也就是说，穷的国家它可能会一个方面可能需要啊，但是它又可能
没有能力。
嗯。
这是两难，
是很大的矛盾哈。
对，这是两难。总而言之，我在这边报道这个新闻跟解说这个新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使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啊，京都协定很快就要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了。然后我们现在世界各国正在协商的是哥本哈根协定，然后哥本哈根协定它的目标，那它的雄心啊是更大的。那我觉得我们国内在讨论这一个问题哈，那始终没有很明显的进展。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问题是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即使不是联合国国家，我们也要表示支持这一种国际的行动，而且这种表示不仅仅是用口头性的来表示，我们要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示。
嗯哼，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气象，进一段路况，趁着气候变迁还没太严重的时候嘛，预报还可能很准确。
News 98
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题目是恐龙的体位，它是甲等还是乙等还是丙等
体型嘛？你们你一说体位，很多人会误会了。那
不是恐龙妹的体型，是恐龙的体型。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退休教授派卡德，
嗯哼，
刚刚发表一篇论文，他指出来哈，过去古生物学家估计恐龙体型的数学模型有问题。那结果是高估了体型大的恐龙的体型，
是
例如小朋友非常熟悉的雷龙，雷龙现在已经改名了，叫做迷惑龙，这是中国大陆的翻译
哦。
那过去估计体重雷龙啊，有38吨，可是以新的数学模型来计算啊，发现啊，只有18吨重。
嗯哼，
也就是说啊，过去的估计啊，误差可能要超过一倍
哦。
不过哈，雷龙到底体型体重是多少？18吨还是38吨？我相信大家都很难以想象，因为在现实中啊，我们缺乏参考系统。例如，现在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是大象。
嗯，
不过象有两种啊，一个是亚洲象，一个非洲象。我们都知道，亚洲象比较小。那雄性壮年的时候体重可以达到5000到6000公斤，
就五六吨了。
肩高那是公吨，
嗯，
那肩高可以达到3公尺。
是。
那非洲象要比较大，那雄性壮年的时候啊，体重可以达6000到7000公斤，
嗯哼，
那肩高呢，那这个是3.2公尺。
是。
我们当然可以计算了，一头雷龙啊，根据新的数学模型估计啊，体重还不到3头大象。
嗯，
但是如何想象这么大的一头巨兽啊，我相信啊，一般人实在是非常的困难。
嗯哼，
不过我介绍这个发现啊，目的在谈一个对于恐龙的普遍的误解。
嗯哼，
那就是啊，我们对恐龙的印象都认为他们是庞然巨兽，大家熟悉的恐龙都是体型巨大的恐龙。
嗯嗯，
我们都忽略了任何一个生态系都不可能充满了巨兽。
嗯，
在任何一个生态系中，巨兽的数量都不可能多。
是。
为什么呢？那我们只要从食物金字塔这一个概念下手就知道了。那大概国中的生物学课本就会教食物金字塔这个概念。
嗯嗯，
那食物金字塔这个概念可以用一句俗语来入手，
嗯，
那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
虾米还有吃泥巴？第三句我没听过。
虾米当然不会吃泥巴了。
嗯，
不过这一句俗语的真正的意思是，很多虾米才能供养小鱼，很多的小鱼才能供养大鱼。
是。
因此呢，一个健康的生态系必然是小型动物多，大型动物少。要是你发现了一个巨兽比较多的生态系，那个生态系必然正在崩溃中，因为一大堆大型动物必然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养，未来大家是一起等死呢，还是自相残杀？
嗯哼，
那就算大家激烈的斗争，胜者最后还是免不了凄凉的死。
嗯，就是饿死。
对，一点不错。
所以大多数恐龙并不是体型并没有那么大，
一点都不错。绝大多，而且不仅仅是大多数，是绝大多数的恐龙体型都很小。大家看电影都很熟悉迅猛龙，其实啊， 有的迅猛龙不过跟我们所知道的火鸡一样大小，你能够想象吗？
你一讲到火鸡大小我就想吃它了，你该怎么回事啊？来接下来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啊，还有个题目是粮农植物基因资源国际条约。
对，粮农植物基因资源国际条约啊，是联合国新成立的组织。
嗯，
那这一个组织是2001年成立，2004年生效，但是120个签约国一直在争论如何出钱做什么事。那本月初，也就是6月初啊，在突尼西亚召开的会议中间，有钱的国家终于同意要在五年内共同出资，1亿1600万美元。成立利益共享基金来展开工作。那这一个基金的目的呢，是保存受忽略或没有充分利用的农作物品种，使它们不至于消失，或保存主流农作物的多样性。
是。
那现在挪威、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已经捐了50万美元，那这一笔钱将用在11个项目中间。那第一个项目已经在秘鲁展开了，
是，
那也就是在秘鲁请当地贫穷的原住民来种植各色各样的马铃薯，也是雇佣那些穷人呢为全人类照顾世界上所有的马铃薯的品种。那这些原住民呢会在不同海拔高度、不同气候条件之下来栽种那一些马铃薯。那万一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马铃薯生产出了问题，就好像19世纪大概19世纪上半叶，英国爱尔兰发生了这个马铃薯的这个疾病，那饿死了大量的人，而且也造成了大量的爱尔兰移民到美国去。所以万一世界上任何地方马铃薯生产出了问题，秘鲁能够立即提供合适的品种来取代。那粮农植物基因资源国际条约做的另外一个工作，那相信大多数听友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在挪威建了一个国际种子储存库，这是去年启用的，在那里已经收集了110万个植物品种的种子。那没有办法以这种保存的农作物品种就由利益共享基金去规划，因为有一些这个农作物的品种它不能以种子的形式来保存，它必须你不断的在那边种来维持它活着。
是。好的，另外我们还有一分多钟，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啊，失智症有新发现，我们对失智症有新发现，我们每两个礼拜差不多就发现一下啊。
没有，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一群科学家所做出来的研究。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失智症患者的脑子神经元里边，会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那种蛋白质会变性，会纠结缠绕在一起，然后因此使得整个神经元的运转这个停顿下来，也就神经元也就死掉了。
是。
那现在英国这一群科学家发现哈，这一种蛋白质变性的状况，事实上是有可能传染的。
传染？
对，有可能传染的。那当然是直接的脑组织的接触来传染。
那人跟人的脑组织怎么接触？
那是不会的嘛，所以你不用担这个心。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利用小鼠来做实验，发现那这一种蛋白质的变性是有可能，这是会传染的。那所以现在他们要做的下一步就是要研究那这个传染到底是怎么样进行，怎么样发生的。那这个研究要是做出来了以后可能对于那个治疗失智症才有比较直接的办法。
就是说你并不是在吓我说如果我跟这个失智人相扑我就会被传染。
没，绝无此事，你
没有
担这个心了。
不用担这个心。
对。
非常感谢道环兄我们进行的这个单元，我们下礼拜再见。
Discovering Manhus， 在台北坚硬的磐石上，壮观的